本节目由风尚丽人唱歌家族与喜马拉雅联合播出，我是峰哥，欢迎收听全网推广引流粉丝倍增核心绝招专题节目。今天分享的是微营销线下推广的核心。那本节目呢，由峰哥来为你诠释，非常感谢你来到喜马拉雅风尚丽人唱歌家族直播间来听我的分享。知识就在你耳朵里，当你们成为创业者以后，希望大家记住我们风尚丽人唱歌家族，因为我们是创业者梦想的聚集地。我们风尚丽人唱歌家族微商学院把喜马拉雅直播电台打造成所有微商创业者一个免费的学习平台，让大家学有所成，终成大业。大家好，那我们今天啊，开始聊一聊线下如何去引流。那线下的引流方法呢有很多，那峰哥呢给大家分享几个非常核心的一些绝招。那线下比如说 ATM 自动取款机，那发放公益爱心卡套。那微商行业的发展已经慢慢的从线上已经走下线下，那我们可以看到大街上又会有很多各种落地微商培训的一些教育机构，微商逆袭的案例屡屡登上报纸。那走进线下人们的一些生活啊，在长时间被朋友圈刷屏以及媒体的鼓励报道影响下，那我们呢对微商有了更深的一些认识，那这也将会是我们在线下引流中转化率提高的一个催化剂。那如何在线下做一些引流？那可以通过做创意公益爱心活动卡套，在 ATM 自动取款机附近赠送卡套推广引流。那首先呢，我们可以制定简洁的一些文案，卡套上面呢有我们的联系方式、微信二维码、赠品、免费培训方式等。那其次呢，是卡套上的样式呢，选择可以把表面做得非常精美，吸引别人的一些眼球，让别人觉得不仅可以拿来放置银行卡，还可以做装饰品用。那同时呢，卡套具有防止银行卡之间相互消磁的一些作用。那简单来说啊，我们要赋予卡套一种价值感，我们可以找厂家定制我们自己个性的卡套，上面印刷我们要分享的一些信息，然后在每个城市有自动取款机的地方适量放置我们的卡套。那如果你认为这样做范围太广，可以在居民小区组织发放爱心公益卡套的一些活动。那小区呢，一般都是上班族消费水平比较稳定，那只要执行力强，这些招数呢就会有效果。那这样的地推模式就是成就了他人，也成就了自己，慢慢的就会有人因为好奇心而主动联系你。那第二个呢，就是抓住线下一些网购人群资源，多个方式跟快递员合作。那么物流快递是我们网购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部分，那快递员啊每天接触的也是网购人群，消费能力比较高，那这些呢网购消费者就会成为我们的引流对象。那因为自身有线上消费的一些习惯，如果客户转化率高的话，成交量也会很可观。那么怎样才能添加到这些网购消费者？不同的快递公司在每一个区域都有不同的负责人，那同时呢每一个快递公司在不同的区域也有不同的负责人。破解的方法呢，就是找到快递员进行合作，推广引流。那有些人就会想，难道一个区域我联系那么多家不同的快递公司负责人合作吗？那我们先定位一些呢消费群体是白领、学生、家庭主妇群体，然后我们只和国内最主流的快递公司进行合作。那比如说，顺丰、圆通、中通等。那接下来就选择自己能进行推广的一些区域。我们定位细分，要吸引网购群体之后，要投放宣传单到哪个片区就很明确。那比如说我们想吸引某大学的一些大学生网购群体，那么我们要找到合作对象，就是负责这个大学的快递的一个快递员。那在合作细节谈好以后，我们就去批量打印传单，做这些转化率比较高的文案页面。那文案上呢要带有需求、赠品信息，然后跟哪个区域负责的快递员商量进行合作，那或者送一些产品给快递员及其家属使用。那当然啊，最简单的方式直接给予一定的资金报酬，让他们在转送快递的时候顺便贴上我们的宣传单。那当快递员帮我们把宣传单送到消费者手中，那有需求的人就会加我们这个微信号，那这些人呢就是我们的竞争客户，然后呢就可以慢慢的培养他们。那这种方式最适合本地区域，那效果最明显。 如果你的产品是快消费，同时你拥有实体店的话，可以去完整的策划一个 O2O 闭环的一个运营模式。很多微商在零售端基本上都是靠线下的沟通成交的，那所以啊，对于快递员手上的资源来说，我们可以用合作的方式去变现。来，我们分享的第三点啊，传统餐饮实体店结合微信公众号搞一些互动，扩充消费者数据库。那微信加粉呢，不局限于线上一些引流，我们可以在线下做一些活动配合引流，然后让客户添加我们的微信账号。那为什么我们要在线下引流呢？因为线下粉丝精准度比较高，同时呢，在用户体验做得非常不错的情况下，也会提高粉丝的一个忠诚度。那下面我就看看如何利用线下实体店来添加一些精准粉丝。这个案例呢，是我在这个本地啊有一家餐饮店，我是亲身体验的一个经历。想要挖掘本地的粉丝资源的一些微商啊，可以好好学习人家的一个流程和文案，然后模仿优化，那效果呢肯定是非常棒的。那么我在这个上海呢，就是南京路逛了一下，看到了一些人群最密集的一些地方，那有几个小女孩举着一些招牌啊，很多人围着拍照，我好奇的走过去看看他们干嘛，然后我也就被营销了。那我们来通过被营销的一个过程，看看别人是怎么去做线下推广的。那第一个呢，选择地点，选择人流量比较大的地方，那比如说市区的步行街，特别是休闲的场所。那为什么要选择这样的地点呢？因为首先啊，要定位精准客户的一个来源，保证人流多，聚集快。那我们先看看这家实体店招牌上写了什么。第一面呢，是文案做得非常不错，很有吸引力，突出一个扫字这个动作，就扫一扫送比如说什么小产品。那第二面呢，就是为了减少客户的一个咨询时间，扫完以后马上给顾客看第二面，就流程清晰简单，除了可以领取这个奖品外，我们还有后面的一些大礼，这就是为了引发好奇心，既有诱惑力。那扫完以后呢，看看他们的公众号，要切记啊，无论是我们要去做个人号还是公众号，账号名都一定要一一记忆，然后就点击关注。关注以后呢，我们看到下面的一些资料，前面的招牌上写了要求回复，比如说 C3。 那为什么要回复 C3 呢？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其实也可以设置回复 C5， 答案是一样的。那设置 C3 想主要原因呢，可能是他们有很多个地点，因为不同的人在抓取的粉丝，为了绩效考核方便，给每个员工不同的编号，测试谁的转化率高，谁偷懒，这也是一个绩效考核的一个机制。那我们看到回复 C3 以后，这个页面呢，这个页面针对的不同的产品或者服务，可以设计不同的文案，吸引流量的进行转化。同时呢，回复 C3 就可以领取我的奖品。那其实这些呢都是鱼饵营销。那比如说餐饮业的一些客户呢，精准度较高，忠诚度也较高。那这个案例啊非常经典，那他们每天可以增加不少的粉丝。那有了用户的数据库之后，那后面再想办法把这些数据库变现。那除了餐饮店可以这样做，其他行业也可以复制并进行优化，做出属于自己的一些地推活动，把粉丝聚集到公众号上面来。还有一个呢，就是抢尽先机。因为我这边有朋友啊开了一个餐饮连锁，我帮他算了一下，每年的这个人流量呢将近有120万人。那么他这个连锁店呢，就是在微信公众号刚刚诞生开始，他就已经有非常远见的扫公众号送饮料。那么他在3个月之内，收集了将近10万用户的粉丝。我想啊，而且他这个都是入这个餐饮店，所有的竞争粉，而且消费人群是非常高的。那我在想啊，当时公众号还不到3个月，他就能吸引整整10万的粉丝，我相信在国内都很少。那么我们下面再去给大家介绍两个绝招。那比如说在咖啡馆聚集高端的一些资源，那通常我们在线上做推广呢，首先会考虑到哪里才是我们需要去投放广告的地方，那这样才能提高我们成交转化率。做营销呢，无论是在做线上还是在做线下，方法都是互通的。那只有定位好我们的一些用户群体，潜在的一些客户，才能开发更多的价值。那很多微商都是女性，消费群体呢同样也是以女性为主。 那年龄呢在20岁到35岁这个阶段居多，网购指数呢也很活跃。那我们在线下如何才能找到一些比较精准且属于中高档次的一些粉丝群体？那这些粉丝呢一般在哪里？我们可以从生活中的吃喝玩乐这方面来着手找到他们。那一般呢只有消费能力高生活没有压力的群体才能肆无忌惮的去追求物质与精神上的享受。再挖深一点，我们要将目光定位到高端的吃喝玩乐场所，那这样定位的群体来源更精准，很容易就可以找到消费能力强的一些群体的聚焦点。那比如说酒吧、咖啡馆啊这类的休闲场所，那这些场所的消费人群呢多数是白领、女性等。那我们应该怎样和咖啡馆群体建立合作关系，然后把他们转化成我们的消费客户或者代理商？我们不要小看咖啡馆的一些店主，其实啊，这些服务员通过店主和服务员，我们可以很容易的与咖啡馆消费的消费者建立联系。那我有个微商朋友，他的微商团队核心成员都是咖啡馆的一些顾客，这些顾客的人脉资源广，消费水平高，所以呢，在销售业绩上他们的贡献也占了大部分。那他是如何让这些顾客跟着他们卖货的呢？他的做法就是把咖啡馆的店主搞定，并且进行合作，最终店主放心的把顾客资源交给他，他要做的就是让这些顾客成为他消费群体的基础之上，再将他们发展成他们的代理商，并做好培训工作，那让这些顾客呢把产品卖出去，挣到更多的钱。那在咖啡馆里面的消费大多数是白领、学生、老板，同时是咖啡馆的目的大多是为了寻找文艺空间，排遣生活压力。这些人呢有一定的收入，消费能力也不低，所以我们引流的切入点啊还可以是直接和咖啡馆合作，合作的方式可以多样化，你比如说赞助咖啡馆里面的活动环节等，也可以按收益的多少以咖啡馆分配利润，这些都是需要根据自己的条件去调配资源才能更好的涨粉。那今天我们峰哥跟你分享的最后一招，就收集线下一些小型的一些商铺合作上架自己的微商产品。那现在很多做传统行业的朋友在线下拥有积累多年的客户数据库，他们懂得把握趋势，迅速在线下数据库搬到线上去互动去成交，然后制定规则让这些客户呢慢慢的去帮助他们做裂变，最终达到效果是业绩流水账的一个增加。那但并不是每一个传统行业的朋友都拥有这么多的资源，那比如说一个十几平方米的商铺的店主，他就无法利用自身的数据库去快速的发展，那么这样的商铺呢就可以成为我们的合作伙伴。我们作为微商，线下资源渠道少，可以让利跟这些小商铺主进行合作来进行推广引流。那很多线下的实体店都存在的一个共同点，租金贵，成本高，赚不了几个钱，但是为了生存又不得不做。如果我们能帮助他们分担些押金，帮他们多挣点钱，他们会愿意合作吗？答案肯定是会的，因为他们一分钱不用出，只需要在依靠商铺的情况下就可以减轻赚钱的一个压力。那我们还可以呢利用这些线下的商铺渠道为我们获取精准的粉丝，发展我们代理商。那首先呢我们定位好自身的产品属于哪种人群，适合在哪种商铺上架，比如说我们卖女性私护的，那我们首选的目标就是药房，那么还有大型超市。那么如果说我卖面膜的，我就会选择护肤店以及精品店。定位好店铺的风格之后，我们就可以开始在线下寻找对应的商家进行合作了。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让利给店家帮我们的铺货上架，同时呢对店主做产品的知识品系微商培训，然后想办法把已经在线下成交的客户引导到微信上，来进行更多的信息交流，并且促使呢二次重构，最终的目的啊就是积累自己的消费者的一个数据库。那好了，今天的我们分享呢就到这里结束。那下面呢我想把这个节目全网直播计划花一分钟时间跟大家分享一下。这里是我的喜马拉雅直播电台风尚丽人唱歌家族，我们在公众号互动全球智慧中国、 QQ 购物号风尚丽人时尚工坊同步开通直播微电台栏目，那在那里同样可以收听到我的直播电台分享节目。我们的电台分享节目也同步到了苹果 iTunes Store， 大家只要用苹果手机或平板内置的播客软件搜索风哥风尚丽人心啊 风尚丽人、创客家族，这些关键词就能找到我们的节目，订阅收听。我的分享节目呢，在1到3天内会定期更新，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那如果大家喜欢峰哥，想了解我们风尚丽人创客家族动态的，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腾讯兴趣部落互动全球，还有我们的官方新浪微博风尚丽人之我狂我笑，我们将同步实时转播。好了，关于这次微商引流的话题就聊到这里，在后面的节目里我们将有计划更深入的对全网推广引流、线下引流等话题再做一个探讨。再次非常感谢大家收播我的电台分享节目，随我一起轻轻松松聊全网推广、线下引流等粉丝倍增的微商热门话题。
争吵了过后，切蛋糕不是因为你的生日刚过，只是记忆空了一块，你怎么还不来涂改？我以为